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当局强力驱赶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居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中国幼儿园虐童丑闻频发，谁之过？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案将在湖南再次开庭，外界高度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中国距现代社会有多远。好，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北京当局近日因大型火灾而展开的大规模整顿和集中驱赶外来底层民众的被质疑为清除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做法粗暴，使得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民众几天之内失去栖身地和财产，大批人被迫露宿寒冬，令外界震惊。而多个义工和公益组织自发展开救助行动，但很快就遭到当局干预叫停。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转发提供工作及食宿的文章，也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或提供一张温暖的床。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天临时住宿，天鹅救援的义工呢可免费搬运等等。但类似救助组织呢疑似遭到官方的干涉，温暖北京网上求助平台呢已经被屏蔽。曾在24号为民众提供寄存物品和临时住宿的同舟家园一天后呢致歉，表示遇到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停止救助。也有其他救助机构称受到警告，不可擅自行动。同舟家园的负责人杨先生曾对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表示，由于某些原因不便谈论为什么不能继续提供援助。近日曾在西安街头举牌呼吁外界关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涉嫌虐童或性侵事件的公民王大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同情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的境况，希望当局能够停止这种粗暴管制方式，尊重起码的人权。目前没有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其中大批人需要紧急救助之事做出反应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陷于虐待猥亵儿童丑闻的红黄蓝教育集团的董事局中有2人任职于耶鲁大学，其中一人曾在克林顿基金会担任高职。红黄蓝集团的英文网上介绍，被列为独立董事的乔尔盖兹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负责发展与校友关系的高级副院长。之前呢，他曾担任克林顿基金会的开发总监，负责全球慈善、教育和经济发展倡议。红黄蓝教育集团呢，于今年九月底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新天地红黄蓝幼儿园传出虐童丑闻之后，该集团10月25号发布声明，宣布开除涉事教师，免去涉事幼儿园园长的职务，并将对全国院所全面排查。在纽约证交所感恩节交易后的第一个交易中呢，红黄蓝教育集团股价跌幅为38%，跌破上市价。一周以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2件大事震动了华人社会和国际媒体，在挑战人们的容忍底线，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其中一件是一个所谓高端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另一件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无辜的所谓低端人口成为替罪羊，被北京市区政府从城郊贫寒的出租屋赶到冰冷的大街上，陷入困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关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这件事，媒体有什么反应？中国官方如何处置？你有什么观察？
红黄蓝幼儿园这家收费啊，的确是不菲啊。周六下午，我们来到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见到了一些家长，还有关注虐童事件的人群，其中混杂着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他们并不关心家长对孩子遭遇的叙述，而是对着记者在拍照。官方的报道的焦点呢，集中于虐童事件本身，避谈儿童所说遭受的性侵害。 网民指责官方发布的消息不透明，家长要求查看监控录视频，还原事实的真相，但是没有得到满足。一些家长控诉幼儿园的视频被删除，家长称孩子在幼儿园裸体接受体检，体检的叔叔医生也光溜溜。对于这类说法，官方报道甚少。这所红黄蓝幼儿园的背景呢，有很多猜测啊。幼儿园的园长啊，据说是他的丈夫是军官。那么老虎团政委随即发表声明，此人已经转业，不是老虎团的现役人员。那么有人说老虎团人员对幼儿实施性侵而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应该是啊。那么还有一年前呢，这个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视察海南的一家红黄蓝幼儿园的新闻，引起了网民的注意。有网民说，红黄蓝背后的大股东呢，孟亮是孟建柱的亲属。不过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查处了两个人，官媒报道中没有提到孟建柱的名字，也没有说明孟建柱是否与红黄蓝教育企业有关联，或者为何他视察红黄蓝幼儿园。
好的，这是高端幼儿园，下面低端人口。北京大兴区一家廉价的出租公寓呢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的这个惨剧之后，北京地方政府采取的亡羊补牢措施，却使得辛勤劳动者或者做小生意谋生的数万外地人被强行逼迁，引起包括知识界人士在内的公众舆论强烈谴责。现在官方有没有听取民众的呼声？北京市民的生活受没受到影响呢？叶冰。
那么从上个星期起，北京展开了为期40天的大清查行动。那么官方对这一起运动式的这个清查呢，称之为攻坚战，以城乡结合部为核心，对群租房、出租大院进行清退。当局采取了断水断电手段，甚至采取用暴力手段入户强制清退。一时间呢，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无家可归，小工厂、小作坊损失惨重。那么他们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都遭到了严重侵犯。官媒称清查行动总体有序，只出现了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有些村呢，工作是过于急躁，给搬迁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那么由于官方紧急清退，一时间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象，房租金呢上涨。当局呢只字不提被清退租客的安置问题解决方案。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呢提供了临时住宿和行李寄存服务，不过稍后呢也表示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提供服务了，那么还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看来是受到了当局压力。今天呢我采访了一对废品回收和送快递的河南夫妇，他们说废品回收站关门了，快递呢现在是只送不收。一位广告公司的董事长对美国之音说呢，这几天快递不快，因为很多快递员都没地方住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要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另外通州有公寓接到口头通知说不停水不停电了，可以住到年底。那么当局是不是受到压力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呢？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那么当局称采取的措施不是针对所谓的低端人口。那么网络上出现了一段据称是丰台区区委书记汪永先的电视会议讲话。那么这段讲话是非常冷酷的，是个动员讲话。目前呢这段视频火了，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配合起来，来硬的，那么最硬的招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来，犯人，快刀，不能等，你不知道我等文件下来，我等开会，我报表没这个，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啊夜长梦多，没准今天晚上着火了呢。那今天拆了呢，你被他们逼大叫了吗？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的连线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呢，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被爆出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10月份以来，上海携程 亲子园以及中国其他省市传出的虐童案，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声讨和反思的浪潮。那么幼儿园为何频传虐童案？我们下面就邀请河北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来分享他的看法。田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红黄蓝教育和携程呢，都是中国知名在海外上市的公司。那么就在出事前，携程的托儿模式还是互联网福利公司优越的代表。那么携程的试点甚至获得了中央级别的视察，为什么这样的幼儿园反而成为虐待儿童的地方呢？
那么这个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这两个上市公司他们有很深的官方的背景，我总的来看，在中国大陆，国家对于幼儿园的管理，一是缺少完善周密的法治法规，第二呢是对儿童权益没有深刻的认识，从家长到幼儿教师乃至管理者，普遍缺乏在当代文明背景下如何保护儿童权益这样一个概念。第三个是一些地方管理部门懒政怠政，往往是只要拿了好处收取罚款，不再过问幼儿园内部事务。第四个是政府对于有很深官方背景的上市公司不敢进行正常的监管，担心掌握不好引火烧身。事实上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红黄蓝的大股东父辈与中央高层领导有很深的交情，某领导在百忙之中亲自到与自己业务没有丝毫关系的幼儿园视察，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样的宣传资料足以让地方官员望而却步，于是这类幼儿园成了管理的真空地带，一些素质不高的教师或管理人员面对那些无知的幼童很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呢，不仅我们看到不仅是北京和上海，近期包括江苏啊、湖北呀、还有湖南，都传出幼儿在幼儿园受到这个虐待的这个新闻。不过据报道，大陆官方呢已经开始在删除相关报道和评论。那么幼儿园虐童民愤如此大，您认为相关幼儿园和管理层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幼儿虐童事件一旦败露，往往群情激愤，在舆论的压力下呢，当事人或少数直接管理者很有可能受到处罚，但是呢对更高层次的管理人员或政府官员处理的很少。大家都知道，如今的中国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谁曾听说过出现了恶性虐童丑闻处理过哪一位党委负责人，是吧？你主要负责人你不处理，你处理一些这些有些具体的当事人，是吧？有些人不负主要责任的人，那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近年来十分恶劣的虐童事件频发，说明政府、执政党和社会对儿童权益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们热衷于做政治秀，有的幼儿园甚至组织小学生学习十九大报告，这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吗？仅仅做中国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真正要保护儿童，必须建立科学、合理、完善、全面的儿童权益保护法，必须对一切虐童行为实施严刑峻法。执政党和政府、全社会不在这方面下功夫，一味的做政治秀，我认为虐童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好的，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说两起引发中国全社会关注的幼儿虐童案，其实是暴露了中国社会幼儿托管的几个严重问题，比如需求和供给严重不足，幼教市场的乱象，监管责任的推诿等等。那田先生，您认为以上这些问题能不能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按照 GDP 4%的标准提起教育经费，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满足幼儿教育的需要。事实上呢，把幼儿教育整体推到社会，只给个别权贵集团群体提供优越的收费低廉的幼儿教育，普通民众花费高昂的费用依然忧心忡忡，担心孩子受虐，才是 这个问题的病根。同样是国民，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国家财政为特权阶层锦上添花，却不肯为普通民众雪中送炭。幼儿园在得不到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做出的选择就是减少幼儿人员的工资、幼教人员的工资，而低收入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也难以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职业要求。
嗯，
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不公平教育环境很难改变，是吧？出了这么多事儿，我们哪一个城市能削减过对官办幼儿园的拨款？哪一个政府能做到按统一标准对所有幼儿园提供经费支持呢？
嗯嗯，好的，我们感谢田其庄先生在河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北京当局强力驱赶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居民呢，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这些被某些舆论称之为低端人口的北漂务工人员和家属，在冬天被驱出居住地，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一些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当局，要求能网开一面，让这些非北京户口居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嗯。现在两种说法，北京当局呢说是安全考虑，
是
专项行动，但是呢
是
网上以及媒体甚至包括一些官方媒体都质疑有这个驱赶低端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嫌疑。那么为什么北京当局这样做？
从现在这个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呢，这个像你所说的，这个北京这个事儿，就是包括那个幼儿园那几个事儿，引起了这个简直是抗议浪潮非常大，海内海外，中国国内中国国外许多的报道。那么从现在这个报道来看呢，就是说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比方说财新网，它是英文版。和环球时报他也用英文版也报道了这个事儿。那么引起反响之大呢，就是说因为这十一月发生的那个大火事件，然后那个北京市当局呢好像就这个大火想消除一些隐患的对头和矛头就直指这些所谓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方，他们一些居住地方比较这些所谓边缘啦、城中村啦，就条件比较差一点的地方，容易引起火灾。这是政府的这个想把这些外来人口赶出北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和他政府的初衷。
那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外来人口，国际媒体有没有关注？有什么反应？
非常这个大，就像这个，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英国的这报纸啊，《金融时报》、《卫报》、香港的《南华早报》等等，好多媒体。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就是这次像北京这么大的规模驱赶外来人员呢，很多重要的国际媒体，比方说四大通讯社，比方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呢，反而就是相对来说报道比较少。他们对这个幼儿园这个事件报道很什么携程啊，什么红黄蓝这个事件，他们报道很多，但是对这个就是大兴驱赶这个外来人口这个重大事件，他们报道和着墨不多。
那有一些媒体我们关注到呢，提出社会沙文主义，认为呢北京城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是想让城市高档化，是不是？
对，
那么高端化、高档化，
嗯，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是就是美国一个华裔教授叫陈映红，他提出来的。所谓沙文主义，大家都知道，达尔文主义不是沙文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达尔文就是进化嘛，就是适者生存，社会运用到社会当中也是谁。支持这个理论呢，就是说谁适合在城市当中生存，你就下支持下，你就下人。你要不适合被别人赶走，对不起，你就不适合在城市当中居住。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荒谬的一种理论啊。
嗯嗯，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中国距现代社会有多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北京一场重大火灾导致当局采取大规模安全治理专项行动，网上盛传当局借火灾之名清理低端人口，对此官方予以否认，称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从未针对特定人群。但是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一周，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引发网上和外媒的各种质疑。那么贫民窟等大城市病呢，在全球各地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政手段？习近平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如此格格不入？许多人惊羡中国模式的效率，可是如果效率是建立在这个政府专制和官员任性的基础之上，那你还羡慕这种制度吗？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夺命大火呢，烧出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引出一起清理低端人口的重大争议。那么北京当局对此坚决否认。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行动是怎样变成网传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的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呢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它应该是有预案。我感觉这个呢还有，虽然是有预谋，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如果它真的是要这个搞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他如果需要迁出那些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住所里的这些个住客或者居民的话，那么他应该有安置，他应该开放这个体育场馆呢、这个学校的校舍呀、机关的这个礼堂啊，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他应该有这些，但是他没有，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这个是明摆着事。所以这么一个行动，你说他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这个要疏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北京的核心功能有四个，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那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的东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就是说有五类人会要离开北京，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可以圈在皇城里，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儿。就像过去的老北京，其实它有三道墙，第一道是它的城墙，当然城还分内外城， 啊，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宦居多，啊，这个富户居多，然后还有一个皇城，皇城住的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近臣，啊，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群，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其实大概最近这5到10年，中南海附近基本上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这个官方收购了，这个原来的住民都大部分都已经迁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为了防止安全隐患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就是它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北京政务的官员找到了一个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好的，但是北京当局呢，我们看到他是坚决否认，说这一次专项行动呢和这个排解或者疏解这个非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北京过去一周这个专项行动？北京当局是意在排除安全隐患呢，还是有更大的安排和打算呢？
北京当局这种做法目的当然不在于所谓排除安全隐患，而有其他的目的和打算。如果你要是排除安全隐患，大厅着火了，那你加强消防就行了，为什么变成赶人了呢？这就让人想起这个网上流传的那个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嘛，就是一个富人自称是这个为人心善，为人善良啊，见不了穷人，说方圆几十里不能有穷人，结果呢是把穷人赶走了。那我们知道，就在半年多前，英国首都伦敦也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寓楼着火了，死了不少人。那么第二天呢，英国首相就前去探望，第三天呢，英国女王也前去探望，那么各界对这反应都很大。那你从这个媒体披露的这些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来看呢，这死者大部分看来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啊，那么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同样是遭受火灾，同样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啊，而英国呢，你看一些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没有遭到驱赶，而你在中国反而是在土生土长、祖祖辈辈在中国生长的中国人反而会遭到驱赶，所以可见呢，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清除这个所谓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提到一些。从国内这个新媒体《创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透露出一些信息。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北京有这么一个计划，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据说要这个，因此呢，现在据说北京市的各区县的领导，他们最感到头大的问题，那不是怎么样去填写增长 GDP， 而是怎么样去降低人口。那么由此而来，我们看到的一切措施。从所谓这个这个拆除违章建筑啊，这个清理个出租房啊，乃至于提高房租，还考虑提高水价、气价，禁止外地人的子女在北京入学，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等等。那么他们目的都是很明显，就是要让那些所谓这个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些机构、企业人员，匆匆的离开北京。那么这种举动呢，不只是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它必然也会危及所谓中产。因为你像在北京，那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过上比较舒适、比较便利的生活，那就全靠有大量的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廉价劳动、廉价服务了，那你在那个中产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恐怕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所以这么这个问题呢也会变得很严重。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当局有一个不肯说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政治上的考虑。所谓政治安全，政权的安全，那你想在北京有这么多，既然有这么多穷人聚居在一起，很容易发生所谓群体事件。 尤其是在北京举世瞩目，如果当局要暴力镇压，那又未免太丢脸，所以这就需要格外，这就需要政府格外就是防患于未然，因此这就需要花费更高昂的维稳成本。那么你看呢？那个这个《创日报》那篇文章，他透露这么一点嘛？那作者就写到，为什么要清理人啊？因为他听那个官员讲过一句话，就说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的经济贡献，那就说白了，就是为了维稳啊。所以不是说这些穷人所谓管理成本，不是给他们修了更好的房子，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福利，所以有点从政府考虑，他觉得亏本了，出的太多了，不是这个问题嘛？那显然就是对他们的所谓管理，也就是要控制他们所谓不闹事，为了这一点，政府他觉得他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可见呢，这次驱赶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以及由此所他们当时希望建立的。所谓这个北京城，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那无非就是一个皇城的一个放大版，那都看出这个当局的这种政治考量。
北京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引起了民怨沸腾，我们不谈这个网上的言论，几天来我们就看到就连一些官方媒体甚至呢都在探讨北京当局这种做法是否合理。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签署了知识界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请谈谈你们的看法和要求好吗？
我也是偶然看到，然后我觉得呢，有不少想法呢跟我的想法契合，所以我也就复议。本来我是很少参与这种联署的，但这一次我是破例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迁徙自由来讲，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就是各国的宪法，这个文明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啊。这个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毛泽东不喜欢，所以很快呢就用这套户籍制度就把这个迁徙自由给架空了，最终到这个1975年，从宪法里就把这个迁徙自由就去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中国，按这个19大的报告讲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这个迁徙自由是必须要争取的。而且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不是想当全球化的领袖吗？那这个全球化有四个要素，一个是贸易和国际交往，一个是投资和资本流动，第三就是人口流动，第四是知识的传播。那现在来看，这个人口流动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那中国如何来领导全球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叫不忘初心啊，这个为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这个谋幸福吗？然后现在把人家就打成低端人口啊，说呢，当然我们知道习主席他是经常在讲的，他是挂念困难群众的，而且还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中国要基本上要消灭贫困，但消灭贫困恐怕不是这么个消灭法，就这个消灭的方式就很奇怪，是不是就眼不见为净，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这个就算消灭贫困了呢？所以我觉得要说低端人口，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城市，你让他去网上查三代，我看有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更不用说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他们原来也都是从农村来的，至少大部分是。你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不也就是一北漂吗？这也都是低端人口，怎么这个当了高端人口了就把初心给忘了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因为现在你这个城市管理，我承认， 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它确实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人口量，那么做出这个疏解，这个转移一部分人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而且，这个后果实际上明着是想维稳，其实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给这个政权自己制造了不少的敌人，这是他们愚蠢的地方。
好，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贫民窟啊等大城市病呢，其实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没有北京这种魄力，而且似乎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呢？胡先生。
当然有贫民窟当然不是好事，可是没有贫民窟也许是好的，也许更不好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福利国家，大城市里你看上去已经你看不到你原来想象中的那种贫民窟了，就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多的福利，让穷人也能住到比较像样的房子啊。那么当然在还有一些国家呢，确实尤其是大城市里头你还能看到贫民窟啊，不过呢那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人们享有迁徙的自由啊。而中国之所以过去长期呢没有贫民窟，并不是政府在给穷人提供这个福利住房方面做得更出色，而在于它禁止人们的这个自由迁徙。那么可是你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经济，你又免不了要对过去那种所谓的严格的管制去加以松动，所以你在像在北京像那个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拥进了大量的穷人。那么你现在政府的做法呢不是给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而是想方设法呢就排挤他们，排除他们。那么当然你说对其他很多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政府的福利工作做得很不到家，很不到位，因此呢在他们大城市乃至于在首都中心也有很多贫民窟。那政府或者当地的富人，他们当然都不喜欢贫民窟啊，可是呢他们没有力量把这些人赶走，因为毕竟这有一个迁徙自由的这么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另外这些这个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你政府怎么能够使用暴力把你赶走？这是别的政府都哪怕他想做他也绝对做不到的。而唯有中国的政府在中国权力才这么骄横，才这么任性，而且也只是在中国，由于这个老百姓这个深受多年的压制，才显得这么逆来顺受。因此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上就居然就都堂而皇之的这个发生了啊。那么这里头当然反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中共执政那么几十年来长期实行这种这个高压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那你看看八九民运这种巨大规模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同样有这种追求自由民主，有追求个人尊严的这么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而且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力量。但可惜呢你八九民运这个遭到镇压，这以后20多年来政府的持续高压呢就加深了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种状况，使得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政府呢在行使他的权力方面就格外的野蛮，格外的这个任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通过这次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事件，要千万不要这个忽视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们的想法啊。先来接电话，首先是北京的陈先生，北京人陈先生。
你好，我是那个北京打工的北漂的，自己租房太贵，就说找几个人合租，今年8月份被这个中共协党啊把我的那个上下铺啊强行损坏的强行搬走。那就在北京几年前都在驱赶外地人，只是规模没有像这么动静大，是吗？你说这个协党还说为了老百姓人身安全用那个莆田系那些骗子医院，他就是赶不出去。这就证明了中共的流氓，这就证明了中共是个流氓政权，怎么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在那个喉舌媒体洗脑下已经成了政策和制度的受害者，比如说计划生育他们变成了光棍北漂又被驱赶等等，这些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很无知还继续支持中共这个流氓政权。我觉得被洗脑的这些人非要中共强行去拆他的房屋， 猥亵他的女儿，他在意识到中共的邪恶。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北京的陈先生。下一位是河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嘉宾好。说白了，这个北京驱逐所谓的低端货，让我想起了当年蒙古人就是入主元大都的时候，内城是蒙古人，外城是居住的色目人，而当地的汉族人呢，说白了，不允许居住。那么所以说，百年后，有了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满清入关的时候呢，是驱赶了当时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汉族人，然后强迫汉族人在外城一人给一两银子，然后居住，让他们去盖房，然后盖了一道城，以内城住满族人，然后外城是汉族人。然后268年以后，孙中山。
河南的张先生，谢谢您啊，谢谢。好的，谢谢河南的张先生。张先生刚才从历史的角度呢，来说明了这种把人为的分成三六九等是多么可怕。其实有大量的网友呢，持有同样的看法。变异的90后，这位网友说，当年叫人家无产阶级，现在叫人家低端人口。杜三元说，中国人还相信马列中共吗？摄氏零度以下都是些老弱穷人，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国家，太可怕，太可悲。Jesus love me， 这位网友说，这次北京清理低端人口，一些基督教家庭教会为寒冷中的低端人口提供了免费食宿，谢谢他们的做工，这才是大陆真正的正能量。叫吴静。金刚无，什么叫低端人口？为什么到现在这样年代了，还有这样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出现这样的事件，只能说中国离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不要说普世价值了，连人性都没有。这样也撕掉了习礼，这样也撕掉了习牵挂困难群众的遮羞布，让更多的人看到习不学无术、冷酷无情、残忍暴虐的本性。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话题。我相信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这个进一步的讨论中呢，会回应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问题。这个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说，官方实施的这个整治行动呢，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不能混为一谈。《北京日报》指出，火灾带给我们的教训极其深刻，血的事故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时候了。首先请问张先生，违章建筑呢，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违章建筑能不能证明北京这一次官方的做法是合理的、必须的呢？
这个就是说，违章建筑这一类的事儿，不但在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在发达国家也有。这个贫民窟在很多大城市也都存在。那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说这些违章建筑它有安全隐患，那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善，就是政府你放弃了对这一类建筑的这个监督和管理，长期以来积累成了现在这个今天的现状，那么这个责任其实在政府。至于说这个入住的这些租客，这些个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好，外来人口也好，他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责任，他们很无辜。因为什么？它是一种这个善意取得，就是我有这个居住的需要，所以我看这个地方房子便宜，我就租下来了。那至于这个房子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不是，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些人来承担。那么相反的，就是说你既然要排除这些安全隐患，你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么多人居住在不安全的这个建筑里头，你需要把他们挪出来的话，你就要给他们住处，而不是采取现在这么一种办法，就是限时限刻断水断电，然后把人扔到大街上，让人家在这个寒冬的黑夜中 度过。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是非常不人道，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而且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我看这次各界都有签名，而且即使我们参与的那个签名有很多人似乎也是来自各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北京的这些民间团体各个行业的人都自愿的出来来收容这些个被赶出赶出他们住所的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北京市的这个措施已经打乱了北京市的正常生活。
嗯，
你比如说送快递，你比如说这个买菜吃饭本来可能这些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解决的，现在就有很多问题，生活设施上就减少了很多，生活就变贵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快递业因此瘫痪了好几天，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那这个就导致电子商务还有送餐等一系列的这些个社会服务都跟着被打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北京如果你要管理这么一个大城市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城市系统的概念，而不是采取这种就是单打一，我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然后也不计后果的这种举措。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麻烦。
好的，
谢谢。
许多网友呼应呼应张先生这种说法，自由民主这网友说，北京人口压力确实很大，疏散外来人口也确实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权力机构使用这种强制手段而不考虑寒冬腊月，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可以三天之内就能找到适合的房屋，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这种情景好像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的野蛮做法。还有一位呢叫 Bill Channel， 他说如果因为需要改造首都的功能而减少低端人口，那么可以通过很多缓和的方式收紧北京的工作岗位，同时增加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赚钱多机会多，谁会死守北京呢？做事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这一种在冬天赶人家到大街上去做的做法呢？这样的活动太让人寒心了。的确如此啊，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听众观众的水平都很高。那么我请教胡先生，这个您怎么看北京日报刚才说下狠手，这个现在已经到了出重拳下狠手，您怎么看这种动机和后果？
北京日报的说法本来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这次这个清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个行动和疏解这个非首都功能的工作那个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不打自招了啊。另外至于他这个所谓这个出重拳那个下狠手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可以取得表面上的成效，但是他必然会撕裂社会，进一步这个加深官民的对立，为以后爆发更严重的危机埋下种子。那么其实当局这次这个所谓这个出重拳下狠手并不是第一次啊，长期以来当局就迷信用这种暴力的高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和六四我觉得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像当年邓小平悍然出这个派动坦克车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那不仅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那个强烈的愤慨，也引起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你可以想象，在当年，不要说党内的这些开明派、这个自由派人士，就连那些主张强硬派的那些人士，恐怕也非常心虚，也认为这种做法太过分，也担心这种做法不可能维持长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好下场。哎，可是十几二十年下来了，他们居然发现呢，这么一个这个靠屠杀的这么一个政权，居然就维持下来了。而且呢，由于保持的所谓稳定，经济还发展了，乃至于还后来出现了所谓这个中国的奇迹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当局这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改变了看法，认为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而要治理中国这种国家就需要这么干。 反过来呢，对那些采取那些尊重人权、讲究这个尊重这个个人权利的这些国家，那些政府的种种做法呢，他们倒很不以为然，倒投以这个蔑视的眼光，认为人家是更无于人，是男儿。这么一来呢，我相信在中共那个他们内部啊，那个从他们的领导到一般的官员啊，个个都成了强硬派啊，都迷信暴力手段，所以他们做起这事儿来就没有过去。而这种暴力的迷信呢，和毛时代那种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毛时代那种他还多少假借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外衣，所谓总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啊，对资产阶级、对地富反坏右啊、黑五类啊，而现在呢，他就根本连这套他根本都不需要，就是赤膊上阵的、赤裸裸的这么一种高压啊，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他是这一个很长个时间以来中共高层、中共官员的一个共同的一种心态，这种他导致的这个祸害那可以说是无穷无尽，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件事上可以我们可以读出中共官员的这么一种这个所谓几个自信，说到底就是对这个高压维稳、对暴力这个手段的这种自信。这和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现代社会更远，其实也不尽然如此。倘不是有现代啊，中共不是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是具有这个现代化的通讯技术，那么他这种野蛮的做法反而早就支持不住了。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原始的古老的一个这个落后的这么一个专制政权，而恰恰在于它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极权政权。只有这种政权才能做出别的政权都不可能做出的这种坏事。
好的，那么一位叫白桦林的网友呼应我们这个胡先生这种说法，他说共产党呢知道现在经济衰退，害怕很多的低收入人群失业，出现类似八九年的情况，所以共产党先下手为强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今天呢电话上面的这个打电话来的人很多，希望大家言简意赅啊，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看法。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想说就是像那些什么贫民窟啊，像那些地方啊，这些人啊，那个地方的人那个文化都不接地气，就是那城，尤其是城市那些不接地气。然后这个做法呢，我做方法有点不对，但是确实就应该贫民窟啊那些地方确实应该去。
好的，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播好。啊，这个风能静，雨能静，国王不能静，这句话的确不是假的。反正文明国家就是这样，像美国的警察吧，如果他要进你的屋子，首先说我们接到举报电话，您的院子里种有大麻，我们能不能进去看。有时候呢，美国的警察会说，既然您拨打了911，我不想冒犯您，我想我能不能进您的屋子去看。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有报假警的嘛，因为经常有报假警。所以说一个文明社会和一个这个野蛮的，你说那个警察一定疯狂的击打，这个接连的击打一群警察那样的做，这种野蛮执法，其实他们执的不是法，是长官的意思。中国就是一个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宁夏的高先生。另外呢，河南的张先生又回来了。河南张先生，请您简明扼要表达您的看法。张先生。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中共之所以是肆无忌惮的这么说。暴力，说白了，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说如果有境外有一种压力，比如说当年的清末以革命，让他们时时感觉自己会被革命，我就不相信他中共还敢这样肆无忌惮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河南张先生两次打电话来，说明了他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读一个网友的评论，李中。办啊，李中办这位网友说，这个事件呢，说明中共政府管理水平之一属于政府管理的低端水平。中共政府清理低端人群，把人民分成高中低端，本身就是一种种族歧视观，说明他们没有人权观念，与纳粹法西斯是一丘之貉。其次呢，说明他们想利用这次来强行拆迁，人口洗牌。另外一位叫艾伦 Meriwether 这位网友说，在政府需要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来搞建设时，他们是有意义的，现在他们明显没意义了，就被驱逐出去了。十九大口口声声说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就是这样牵挂的吗？每次都是出了事才想办法搞什么大整治。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到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那么许多网络和海外媒体的评论都认为呢，说北京当局做法证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官员的思维距离现代文明的标准相差甚远。我请问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个所谓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误读。就是实际上他要推动的是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个专政体系，和他这个治理的这个所谓这个专政的能力的现代化，包括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网格化管理啊，有这个天眼组成网，这个摄像头监控老百姓啊，比如有各种的监听手段啊，各种的威慑手段啊，然后呢有这个非常良好的现代化的装备来跟踪啊，等等等等，这些也包括啊随时随地的威胁，比如说这个有关方面已经给我打电话了，明天要约谈我啊，这一类的，这个都可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套东西跟这个现代这个世界文明的这种标准来看，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而且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北京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北京在五十年代初就搞过像什么宁夏的移民，然后到这个大跃进末期后期又搞什么下放，然后到这个60年代又搞什么水晶城啊、玻璃板啊，就是要把这个成分不好的人都清理出北京。然后到文革的时候，就是1966年9月，把大概10到15万的所谓黑五类就是赶出北京城啊，这个叫遣返啊。就这一系列的这种都是反城市化的、反文明的这种举措啊，历史上已经进行过多次。而且所谓抓盲流啊，就是把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一概视为盲流，然后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甚至强迫劳动一段，攒够了路费再给你送回去啊，这种事情一直到这个文革结束到80年代的时候还存在这样的事情。后来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可能逐渐的在消失，但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消失，就是户籍问题。就户籍制度其实是啊这些罪恶的来源，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分成等级，分成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
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歧视。谢谢。
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以及听众观众们在电话上，我们都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虐童案频传是个案还是体制之过？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